网上毕竟指引第五周导引，罪带来的混乱，令人难以置信的叛逆。我们在过去数周享受和欣赏怎样跟我们的人生目标和谐共处，以及被那些能彰显人生目标的人所启发。现在我们要来看另一幅图画，陀尼神父这张相片展示出一个被炸弹袭击过的波士尼亚村庄，它象征人类因抗拒上主和他对我们对人类的旨意所带来的罪恶。为何我们本周要进入这个课题呢？因为我们要目睹，要尝试了解罪是怎么回事，是一种对上主的叛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叛逆。我们不是指一般没有人需负责的社会不公义，我们希望可以更深层地察觉到我们的世界正潜藏着向上主的恩宠全然傲慢和匪夷所思的对抗。为何要进入这课题呢？因为我们不曾看清楚罪的真面目。我们这样做是要在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恶死而复活的奥秘之中更深入领会上主的慈爱和他的怜悯。本周我们将会见到两种图像，一种是那些代表着世人的罪恶的图像，另一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模样，他是如何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的威吓中释放出来。阻碍我们跟上主建立关系的敌对者，他绝不希望我们因着对罪恶的了解，揭开罪恶的真面目，从而增加智慧。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这里所指的不是我们个人的罪。我们本周的目的是要重燃我们的文化似乎已经失去的对罪恶的认知。在本周我们会反复回顾历史，并想象那些暴力、无情、不公义、虐待、贪婪、眷恋、权力所带出来的每一个图画，就是人类对上主的叛逆。这些行为使人类偏离上主，那原来要我们称颂、尊崇和侍奉，并借着万事万物去达成他旨意的上主。我们在本周将经历多少次拒绝上主被称颂、被尊崇、被服侍的权利呢？我们又有多少次敬拜其他虚假的神呢？多少次以暴力压迫人性的尊严？我们会经历多少欺诈、不公平、羞耻和腐败呢？我们要感受一下人世间的罪恶所产生的威力，并且毫无惧怕地发掘它的领域。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批判，也不是要对犯罪的人表达愤怒，我们只是要体验罪恶所代表的忘恩负义和疏离上主的骄傲。我们正感受到这种混乱是多么的错误。如果没有上主的慈爱和恩慈的回应，也就是本周引领我们默想的第二幅图像，我们对罪恶的认知会叫我们难以承受。世人的罪 已经由耶稣在十字架上以他的圣体圣血所洗涤，让我们以感谢上主的浩大怜悯作为每一天的结束。进入本周的实际指引，这是一些具体的帮助，去准备我们进入本周的递进，好让我们从中得到最大的收获。这星期是重要的一周，我们将看到递进过程的自然发展。这一周的练习是基本是建基在上一周所领受的恩宠之上，正如未来的日子将建基于本周的恩宠之上。本周我们要来省察一些我们平日不曾反省的真相，为使这一周的默想更有果效，这里有一些实际的建议。注意每一天的开始和结束，这将有助于我们每天的专注。当我每天早上起床，穿上鞋子和衣服，用少许的时间默想我今天要获得的恩宠，更深入认识罪的真相，我们可以这样祷告：上主，请让我看见和感受到罪恶的严重性，它似乎正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上主，我也盼望你那深度的慈爱和怜悯所感动。在每天的终结，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影像来代替那些可怕的影像。每一天晚上尝试回到这个影像，让它变得越来越真实。也许我可以默想自己带着感谢的心跟耶稣谈话，也许我可以默想自己跟已复活的耶稣面对面谈话，就像他在我的面前一样，请求他向我显示他手上、脚上和肋旁的钉孔，这是上主慈爱力量的明证。我们需要花点努力去进入本周的默想内容，但这是有价值的。波士尼亚恐怖袭击的相片是让我们看到世上各种令人难以置信、骇人听闻的罪恶的一道门。我想到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暴行都是源自一些领袖或一些人的权力欲望。我想到那些无辜的儿童连体验自由和自尊的机会都被剥夺了。我想象那些结构性的贪污为人类所带来的沉重代价。我记起有些我所爱的人和朋友成了罪恶的受害者。或许我也曾经经验过好些悲剧。一个照顾者没有怀着爱心去照顾有需要的人，或是被所爱的人出卖。我的情绪和对工作及家人的态度如何能够不受本周默想所带来的哀伤、易怒影响呢？我们就是要这些哀伤和易怒唤醒我们的心灵，除去我们的漠不关心，让我们感受到罪恶的力量。在此同时，我们也要感受到上主的响应所发出的大能。这一周的默想不应该使我们沮丧，反之它应该为我们带来希望。我们只要刻意 留心默想本周的重点，我们将会获得很大的恩宠。让我们向上主求恩宠，好叫我们能够看见世上粗暴和反叛的罪行，也看见上主借着耶稣为世人的罪而死亡所展现的怜悯和爱。写下一个你所获得的恩宠与其他人分享，把它电邮给其他人，这途径都能够帮助你深化个人的体验。到了本周中期，我们可以问问自己进展如何，我们可以问，目睹世人的罪行和邪恶使我感到困难吗？我有没有感到极度愤怒？当我看到世人的罪行和邪恶，这能够加深对上主的怜悯的感激吗？我会为此感到困难吗？给这趟旅程，带着自己的罪或世人的罪去祈祷，必然不会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经验。有人说，罪恶本身没有新意，没有人喜欢去留意暴力或战争带来的祸害和迫害。一个人越是感觉敏锐，就越会逃避去看，去想起暴力和仇恨的丑恶。在我们为罪恶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到底罪恶感是一项恩宠，或只是一条在画框边缘的切线？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一幅图画是否会从它的画框获益呢？很明显的，画框应该把人的视线集中在它所规范的东西内。我们留心罪恶所带来的反叛和忘恩负义时，我们要分辨那幅画是什么，而画框又是什么。对于大部分的人，整幅画布被我们的罪填满了，画框象征主耶稣对世界和对我们没有止境的爱。对于按着指引祈祷的人，情况却刚刚相反。主耶稣对我们和对世界的爱永远是画的中心。我们越抗拒生活在这份爱的当中，越不信任这份爱，就越发凸显主耶稣对我们和对世界的爱。我们的罪是耶稣站在历史的画布当中的中心位置的原因。家父是一位律师，他们律师行业的座右铭是，没有适当的代表者，才是最惨痛的伤害。我们最烈的罪行，是那些抓紧不放，不肯承认，并且不愿意让耶稣带进十字架的罪行。耶稣在十字架上不但代表我们，他重新引领我们进入他所爱的世界，并且将这爱的世界赐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慰藉。如果罪恶感是画框，引导我们去体会并接受耶稣赦罪所带来的自由，罪恶感 就是真正的恩宠。相反的，当罪恶感令我们执着，不肯饶恕，它就变成了一条分散人注意上主恩宠的切线。我们让罪恶感将灵魂推向自我毁灭的深渊，同时希望上主看见我们的自我惩罚，而对我们施以怜悯。这个想法把上主摆在我们生命的周边，而不是中心。上主不是一个旁观者，也不是一个艺术品的批评。伊娜觉得灵修呼唤我们回到真正的自由，就是接受上主，让自己被上主所爱。无论是现在的我，或是将来的我，在本周的祈祷，我们可以对自己诚实而不抱负面的思想吗？祷文。亲爱的上主，我现在有点混乱。在过去的四星期，我借着这些美丽的关于母亲的、儿童的、美丽的景物和快乐的人的相片祷告。在祷告中，我感受到爱和和谐。可是本周的相片中只是一个被炸毁过的村庄，一片残虚瓦砾，就是这样一片荒凉的相片，夹杂在一些其他的相片里。我知道你存在于爱和和谐中，但是你也存在毁灭之中吗？看着这张相片，我几乎不知道该怎样祈祷。我想为那些失去家人和住所的人祈祷，那些因为如此而生活有所改变的人祈祷。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你那里得到支持，在受创伤的生命中得到一点似乎不可能的平安。当我在看着这照片时，我想到那些远离你，用这种毁灭的行为伤害自己同胞的人。是什么事情导致人类会这样对待他人呢？当你看着我们，你所创造的人类彼此相残的时候，你的心情又会如何呢？我也想到我的家庭，如果我花很多时间来做一份礼物给我的女儿，想着这必会是令她很快乐和讨她喜悦的。如果她对礼物只看一眼，向我道谢，然后却把她丢弃在暗室之中，我的感受会如何呢？我不禁大胆地想，你会跟我有相同的感受吗？上主，请帮助我在本周感受到罪。这是你对你的一种拒绝，帮助我突破对正视罪恶的抗拒，扩展我的眼界，使我明白罪恶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懂得感谢你的创造，并赋予它目的的意义。我希望鄙视邪恶，就像我弃绝那些伤害自己的事情一样。我希望有敏锐的触觉，去辨认出自私的态度是如何毁灭并颠覆你创造的目的和计划。 当我举目仰望十字架上的你，请帮助我去感受你如何拥抱我们的邪恶，你把它全部都放在你自己身上。我要用怎样的心情、怎样的话来跟你说谢谢呢？请让我不要忘恩负义，漠视你那自我牺牲的礼物，把我从罪恶和死亡的灭亡状态之中拯救出来。阿们。注意，你可以按照祷文来祈祷，或是以它作为参考，然后向上主献上你自己的祷词。